各位伫里巴网络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咱即马所进行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欢迎大家收听。咱的故乡，咱的岛播出的时间呢，是伫每天的暗时啊，哈，凌晨零点到一点这个时间，夜阑人静的时间啊，哈。所以呢，哆瑞咪不会太喧哗啦，哈，大家一旦点点啊听，安静的在夜晚里面陪伴大家。那今天啦，有一个这个一点点的小东西送给朋友们哈。你知道讲朋友咧，有常常咧吃外食没有？有滴常常外口食物件无？那么我们在外食的时候，不一定都是吃冰的，有时候是吃热的哈。那热的东西呢，也容器让大家注意的哦。那热的容器里面呢，像说这个塑胶。保利龙这些东西对那个热的那个容受性弄得很多啦。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这保利龙。保利龙齁，它隔热效果蛮好的齁。啊，所以低烧的东西是你手拿的是不会觉得它很烫。但是呢，大家要注意，保利龙它是这聚苯乙烯，也材料是聚苯乙烯。那这聚苯乙烯呢，它是属于油溶性的物质，而且油溶性的物质呢，一耐受度，这个对热耐受度是75度，这超过了75度C 了后呢，也开始软化，软化之后还会释出毒气，所以我现在在看一种油炸的东西哈，放到那个。保利龙盘子啊，保利龙碗顶顶，保利龙容器里面料，几层几层，保利龙会几层几层，它就是被热融化了。就咱咧做美劳的时阵，咱咧挂迄保利龙板，就是用一根热棒嘛，哈，热的金属线，然后从上面画过去，它就因为热而融化。那不要说它就是跟它融化娘娘。以融化的过程中间，它也释出了毒性出来哈，对人体有害的东西出来。啊，你说那些想做些物件坑里边，然后让它融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吃这些东西的时候，也把这对身体有害物件加入去？像油炸刚炸出来是温度很高，啊，为了那些泡米的时阵。泡米它也有那种保利龙碗装的，那么你把那个100度C 的热水倒进去的时候，欸，它一样开始软化释出毒性。啊，这就是我们吃了100多来的东西，我们看不到闻不到尝不出来，不过我们吃下去了。还有一些热的饮料也是这样子，它开始太热了变形融化。所以这个保利龙的容器呢，要来做这个装食物的容器，实在是不妥当。所以如果吃外面的朋友啊，你在买东西之前，你要先注意一下一件容器，尤其是热食之前，你要看它的容器是什么会做的，什么材质。啊，我们在台湾啊，每一年啊，要产生那个43000公吨而且保利龙废弃物，43000公吨，你觉得说跟其他垃圾比起来好像不是那么的多，可是呢，你们知道保利龙它很轻，它非常的轻，所以说43000公吨炖起来，那个保利龙的那个体积占很大的一个量。那这些跟塑胶一样，一袋底的头壳也是不会被熬、被暖、被炒，那就这样，500年以后，它还是这个样子。我不知道它可以维持多少年，至少500年是不遭被弃的哈。那是每一年台湾有那么大体积的在保利龙废弃物，那你说我们有偌济所在当堆在保利龙？那么？如果说要用烧的把它烧掉的时候，当然一堆的血的氧气，那个体积马上就不见了。可是呢， 他在烧的过程，他预热的，他又释出毒气到空气当中。所以这个宝丽龙但它就跟塑胶袋一样，能够少用就少用，能够不用就不要用。那既然你要直接宝丽龙来废弃物，曾经就有那个海龟啊，海龟的吃到这些宝丽龙哈，结果你知道吗？他吃了太多宝丽龙，没消化，唔打紧，他就一直堆在身体里面。那宝丽龙的浮力，算好几只海龟呢，顶袂落去，沉不下去啊，他没有办法捕食啊。结果这只海龟哈，就扑在海面，扑个落背转。腰洗活活饿死，他肚子很饱哦，装了一堆宝丽龙，可是他饿死了，因为这个宝丽龙不消化，他也没办法去捕食，他沉不下去。所以我们使用这个宝丽龙的时候，废弃之后又会伤害到其他的动物呢。那这个就是啊，我们很爱注意的地方，用的时候很方便，但是呢，它却造成了那其他物种的损害，伤害到其他的动物。吃的时候要注意你的容器是不是对那个热的耐受度足够。 各位咱的故乡咱的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咱谈到听的这个音乐吧哈，即卖一个有声嘞哦，唔知有听到无哈？你敢会当分辨出这是什么动物的叫声？这个声音好像刚刚是不是回到了夏日的午后那种感觉？跟他在炎热的夏天万籁俱寂啊，为什么？因为动物都太过热，都走起来，唯有一种动物呢还在那边卖力的唱歌，当然他不是对嘴笑出来啦齁。这个动物呢没错就是蝉啊，就是蝉。那这种声音呢可以勾起咱那种午后慵懒的那种又热又懒懒的一种诶情绪哈，伫暗时啊听嘛是袂歹啦哈。啊，这内面呢，除了这个响料以外呢，还佫有真侪其他的配合一起演出的动物们哈。比方说，小翼东、甲五色鸟、白耳画眉、环景雉，佮溪仔水哦，啊，佮台湾烧蚕，佮深山的竹鸡啊，还有小卷尾画眉。啊，咱常常在讲环保哈，那台湾呢，真的虽然地处亚热带，可是因为咱那个地势啊高耸哈，很高的这个高低差哈，这形容这温度也有相当多的变化，所以咱台湾的这林相森林呢也相当的丰富，对这些热带、亚热带、温带、凉温带、冷温带、寒带、亚寒带，这些植物咱台湾拢拢有啊，先会形成了不同形态的森林，林相当然长得也就不一样喽。像那温带比较热的地方，它会有阔叶林啊，愈冷的所在，迄叶愈熟愈小。变针叶林，还有高山的寒带灌木林。那每一种森林呢，除了不同的树木之外啊，像乔木啊、灌木啊，还有藤蔓之类的、蕨类之类的啊、草本的、蕈类的，当然里面少不了动物啦，各种的野生的动物啊，这是咱台湾一个生态体系世界非常丰富的所在。啊，森林嘛，伫咱这台湾的防洪、涵养水源的功能上面，啊，占有非常大的重大地位。所以咱讲森林呢，是一个绿色的保护伞，绿色的保护伞，保护咱这个所在，保护咱这个山头，保护咱的水源，保护这些生灵。那台湾这個地势高耸嘛，是因为受到两间诶造山运动的影响，所以这個起伏是特别的大，所以咱的很多的那种特殊的地质景观呢，伫台湾做侪做集中，就台湾这么小，却有很多种景观可以在这么小的一个地方同时参观到看到。咱台湾啊，3000公尺以上的关山的超过200座。啊，气候甲地形啊，哈，就有孕育出热带、暖带、温带、寒带各具特色的林相。森林呢是占台湾总面积的52%。啊，这几款的这林种哈，伫这土地涵养生长，构成了一个植物的生态系。那当然嘛，成为动物啊觅食繁衍的栖息地。在这水土保持、改良水质调节、气候净化空气，森林呢扮演上界重要的这角色。啊，森林嘛是早期台湾的一个经济资源哈，像阿里山啊、太平山这林场哈，在这日本时代呢，都已经为这个台湾赚取可观的外汇收入。不过长期的砍伐结果呢，在原始林相嘛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好，所以现在才开始说啊，这个投入人工做那这个培育工作。啊，当然啊， 这些人工做的，它的这个灵像呢，就不比这个天然的这个原始森林又不一样了。所以这动物上面的生态，它也造成了一个变动。啊，这呢，就是台湾森林目前所遇到的一个困难呐、啊。啊，早期种那个砍伐的太多，现在要再种倒回来，要找很紧啊，要种倒回来很慢啊。所以说我们呢，对于这个植类木材类丁丁的使用呢，咱都爱较节制啦齁。不好好这树林齁，一直在受砍伐。当然现在咱是很多木材是进口的台湾，不再砍伐，可是呢，咱若讲将心比心，其他国家的输出的木材，它是不是也会受到它的这个森林、它的水土保持，丁丁嘛是去像受到影响，像咱较早安尼。那其实这个是对人家不利啊！你心里家己也开发人诶，安尼讲，这个太没有良心了啦齁。功德的跟他沉重，但是他真的就是不道德，就是没有良心。那这是咱台湾的那个森林哈，水土会当来保持掉的哈，对台湾当然是真好。那所以呢，有一个法师，一个新存法师哈，他们的教授叫陈玉峰教授，因的联合发起。捐地造林，建立自然道场的活动。啊，这个他呢，新存法师一个是一个足看起来足平凡的人，和蔼可亲哦，和蔼到非常非常平凡，不会像跟那些高高在上是一种不染红尘的一种修道人。不过呢，世间上啊，所有无平凡的大代志，大概拢是一个平凡的人来做成的。其实呢，佛陀伊嘛是真平凡的，伊讲的佛法，其实嘛是大部分拢是真平凡的法，只是讲人的头脑太过复杂啊，吼，总爱着家己，啊嘛复杂着家己。那这新存法师呢，他一个平凡人，捐出他的道场。啊，来修行，当然他就没有办法做出什么建造出很大的这个宗庙宫室。不过呢，这才是真正在修行的方法，不是讲在金碧辉煌，而是讲爱厝大土地宽，来才有法度来修行。无一个在这款非常好的环境里面，会当得到幸福的。那这新存法师呢，他愿意把他的道场捐出来，来制造林地，好走拿走丘拿，这是真的是一个布施哈。他也不迷恋啊，不执着于这个道场的大跟小，主人都好啦哈。伊要建立一个主人的道场。那其实呢，平凡来讲，跟他看起来真简单。平凡的人看起来很平凡，很简单，没什么威胁。平凡的法也很简单，看起来大家都懂。不过呢，是不是大家都做得到？这个是一个真大的问题啊！哈，有一个故事啊，唐朝的一个诗人白居易，伊就是一个真信佛法的文学家哈。啊，伊平常时嘛，就爱读这个佛法啊、佛教的经典呐。有一遍啊，伊就去拜访一个盛名一时的鸟科禅师。啊，白居易一去开门见山的问禅师讲：“何谓三藏十二部、9000卷经文的宗要？”哦，这问题真大呢，哈。三藏十二部9000卷，你敢问一个究竟出来？简单一句话是什么？宗旨是什么？伊当然伊不讲啊，简单一句话咧。不过禅师改讲，讲这个宗旨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白居易一听，哈哈，这什么回答起了轻慢之心，说这个孩子三岁，这个道理三岁孩子都也知道。可是呢，禅师却突然站起来，然后用雷霆之声啊，一句一句跟白居易说，三岁孩子虽然不过八十岁老人却做不到。这时候白居易刹那之间呢，茅塞顿开。所以晓得啊，你了解，你明白，甲行动的之间呢，也阁有真大的一个距离哦。所以佛法的纯粹的力道是显示在你的行动之上，它不是奠基在讲你读偌济经册，啊，了解佛法。虽然是真重要，不过呢，身体力行它，恐怕更加重要。要爱惜生灵哈，保护生灵是每一个修道人哈，也修习佛法的人，拢明白的道理。不过有几个人会像心存法师安尼，无爱起大庙，要把土地布施出来，要让做主人的。要好家的主人来做人做哪，成为一个主人道场，和众生得到庇佑。唔敢那是人得到庇佑，唔敢那是和尚尼姑得到庇佑。家里面包括鸟啊，会当底下作秀；包括虫会当底下家己唱歌，底下跳来跳去；风会当自由的吹，日头会当自在。就落来，啊！伫这道场身处其中，是不是也可以享受得到佛法一如行云流水一般的自由？行动呢，本身都是一个佛法的。啊，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行动还是一个最动人的美学，哈。中国有一个禅师叫百丈，伊啊一直到八十岁啊，一个看伊的这信门徒呢，做伙咧劳动，种花、种菜、整理土地，啊、哦，真辛苦啊，真无闲。啊，门徒们都无忍心看伊这样啊辛苦，都偷偷啊把伊的工具藏起来。结果一工苦红藏起来了，伊全无法度工作啊！结果迄工开始呢，对迄工开始，百丈禅师就开始拒绝吃饭，一工、两工、三工，结果伊的迄个门徒开始惊起来，啊惨嘛！啊伊呢一直无爱食落去，啊那闹出人命怎么办？哈，还是把工具摆回去了。啊，迄工呢，百丈禅师就开始恢复。工作甲食饭，结果迄天伫咧食暗顿的时阵，伊突然呢、看着他的门徒站起来，讲一天不做一日不食啊！即天不做工课，即天唔食饭啊！啊，其实呢，这就是佛法积极的地方，一刻也不能停。不是说吃饭一刻不能停哦，吼，不是说跟那镜头的那个经历头看一刻不能停哈、哦。你在实践这个佛法的时候，也是一刻不能停，不是跟那读经就好啊哈、哦。最重要的那是实践，那跟那读阿不实践，那就是空谈，光用嘴巴是不能成佛、不能成道的，不会当得到的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所进行的是我们的故乡，我们的家。那刚才这个音乐听起来也是很清凉，有水声水声潺潺的流，非常的清凉，也非常的安静。当然来宾少不了我们的森林里面呢的那个自然演出的这些动物朋友们。啊，谈到在讲这佛法啦，最重要的还是实行。咱即马呢，讲地球，地球暖化哈，啊，能源耗竭，消耗量伤过大，人这用料伤过淘气啊。那么我们要怎么样用行动来挽救咱所是诶所居住的这地球？坦多阿公的这心存禅师呢，伊甲伊的道场的土地关过来、关出来、关好大自然呐。那我们平常又要怎么样来做？但一般不是咧开工厂的人，一般这个上班下班的那种朋友们呢，或者是家庭主妇、在学学生，上班族家人，那平常又怎么样来做一些对环境有益的事情，来减少一些能源的消耗呢？上吊啊，就是对咱的生活起居每一个环节来去研究啊，看咱什么所在哈，有那个需要可以更加改进，或者说有那种不必要的消耗的地方。那像平常那些这样洗澡，洗澡是不是用冲澡连喷头这样从头冲到尾，冲到你洗好，还是说你把它装在盆子里面，然后再用盆子里面的水来洗？我那小朋友在说啊，水又不会消耗二氧化碳，不是这样说的。咱现在用的水啊是自来水，不是溪水，不是河水直接硬起来哈，或是跳进时候河水里面去洗澡，是经过处理过后，经过净化、经过消毒、经过运送，借最佳来到咱的厝内边。啊，这些过程当中当然嘛是消耗一些能量，会制造一些二氧化碳。所以水是不是那爱心？当然爱心，不是讲咱家是岛国，四季不缺水，咱得免省水哈。我们自来水的使用嘛是是消耗能量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洗澡的时候，你若讲要泡澡，阿伯你得减少，不要每天泡，或者是说你辛苦洗啊，清洗掉家里比你家里的人，其他人还可以继续这样如法泡之哈，身体洗干净了再进去泡，要不然你就是用那个盆子接着水。请问小孩的时候不是用莲蓬头直接冲，那时没有热水器，是用烟水底下冰汤啊来，还是接汤啊来，然后再加一些冷水，这样子就就着那个桶子的水这样洗。其实那种的洗法的用水是真省的。那么像说现在人很多人在用电脑，那有时候呢他可能开机关机不是那么的快的情况下，你也想说我一打开我就不想再关了，不然等一下我要用我还要再打开又要等。那么这个情况之下，如果说要怎么省，如果你老公比较长的时间，你自己想好一下，较长的时间不要用的时候，你还是先把电脑关起来，等下次要用的时候再打开，这当中又可以节省掉一些那个电源的消耗。那像说上下班，上下班呢，你来当坐公共的运输工具，最好就是坐公共运输工具，或者是说你若说会当步行，当然想步行上好啦，啊不会当骑脚踏车也嘛是袂歹啦哈。我们虽然呼吸量会比较急促一点哈，吞吐量比较大，二氧化碳吐出来比较多，计较还是比这个汽车都较少嘛。 啊、哦，二氧化碳的吐出的量不会那么多吧？种球啊呢，当然嘛是一个方法，不过呢，伊的这时效要产生较久，而且呢，可能大家阮阿无迄个所在通去种球啊啦，种个几个花盆还有可能，但是你说要种一棵树、两棵树，那是伫多起来，面的人是无法度。所以我们这个节省能源的开支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啊，你的洗车的时候，是对头蓝干杯，像洗身躯的淋浴这样，同样的对头蓝干杯，还是讲用七的、七七的、蕊蕊、各七个蕊、各七安内，这样水的消耗量又会不一样哦。那电灯呢？你家用的是什么电灯？是省电灯泡的电灯，还是？一般就是的电灯，啊，你用的水龙头是不是省水水龙头？这都有差别的哈，一项一项来给检，给日常生活中间一项来给检验哈。那么我们可以渐渐的发现说，我们可以越找到越多地方可以来节省咱的能源的使用。那所以现在呢，因为这能源的耗竭。现在中很多新的产品也是根据着能源的这个方向，节省节能这个能源，节省能源耗用这个方向来发电啊。就说今年啊，的那个日内瓦，瑞士日内瓦国际发电站啊，就台湾又去参展了哈，参加比赛啊哈，然后。得了相当相当好的成绩，那来宾呢当然少不了跟这个环保有关系的产品。那先来说齁，咱这次啊总共有24件的作品来参赛哦。那总共参加的国家呢有45个国家。啊作品啊有1000多件。啊台湾呢参加是24件。结果呢，这24件呢参加的作品里面呢，一举呢拿下了15个金牌，6个铜牌，啊2个铜牌，15金6银2铜啊，啊其中有3项的金牌作品还同时拿到这国家特别奖，啊创下我们台湾的参展20年来啊，20多年来金牌数是最多的记录啊，证明呢台湾的创新研发的实力呢啊，相当相当的坚强，傲视全球。24件里面就拿了23件都得奖，嘿，真不简单，几乎100%啊。那这里面呢，年龄层也下降了，最小的你知道吗？细节，国小的学生，他们这个参赛队伍是上届幼起的啦，大汉的是明传国中二年级的吴建雄，哈，给人明传国中二年级吴建雄。蔡维忠啊，吴建宏、蔡维忠，还有一个是给人的正滨国小五年级的学生吴文瑜。啊，因发表的是预防老人痴呆反应器，啊，这是历年来哈、啊、有史以来年纪上小的这获奖团队啊，表现相当的优异。那所以咧，咱台湾呢，其实。这些人呢、啊、头脑还是相当相当的灵活哈，在这个生活周遭里面可以随处可以发现说诶可以改进的地方啊，像说那个按摩手套啦哈，或者是钥匙盒收纳组哈，这边好这口点点去搞破去，然后甚至呢他还可以把它设计成那个精品，那个精品化哈，甚至可以呢，相当有个人的个性，还可以镶嵌珠宝，还有款开 不只实用，也够好看。那么，除了这钥匙盒之外呢，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哈，是这种回收节能、无污染的这种创新发明啊，而且环保商品商品哈，到今嘛来讲，商机都非常的可观。像今天我在看电视的时阵的看，介绍到一个27岁年轻人，不，23岁。你在三岁，一般要跟你读册吧，哈。这个少年人已经有一个公司，而且一年的营业额有2亿。啊，伊就是看准啊，这个环保的产品哈，以后是一个主流，所以他都做这种节能环保产品，那种小发明也好，像没有真的不需要用真的订书机。啊，这个人这么年轻，23岁，伊就向准了这个市场，然后他就下手下去做，一年有2亿的营业额，真的是不简单啊。这只要你想要哈，想有你抓准的方向都对啦。啊，起码最大的方向就是环保的方向，像这设计发明奖这些东西，嘛是针对这个环保来去设计。啊，这个咱这届的日内瓦发明展里边呢，咱的环保这个产业技术的研究创新作品呢，就有包括很多相当值得开发的产品，像说这宝丽龙啊，那谈到这部一开始就跟大家说这宝丽龙哈。伊足轻，啊，毋过体积足大，你若动作笨手的时阵啊，他呢非常头痛，跟塑胶一样，伊无法度自然分解。情况之下，他又占那么大的体积，然后你使用又会有毒液，骨加热的时候又有毒性产生出来嘛，袂当吸。他所以即马发明的这回收宝丽龙复合材料呢，就非常值得期待啊哈。这参展作品呢获得日内瓦发明展的这铜牌奖，它是用这宝丽龙呢来研发一种新的环保材料。咱台湾啊工业包装用的宝丽龙啊，每一年废弃量高达12000公吨以上，啊，再利用率呢，大概有60%，所以变得讲每一年差不多有4800公吨的废弃宝丽龙流入的垃圾场、掩埋场，或者是焚化厂，造成这环保跟生态环境的重大的负担。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呢，湾东大学永续材料技术研发中心呢，伊就想到要利用回收的植物纤维，像讲废木屑、竹啊粉、刀啊、切啊壳啦哈，啊豆啊粉、豆粕、个麦啊粉、麦啊壳、竹子纤维、椰子纤维、甘蔗纤维等等，哈、哦，而且偷刀壳，一旦回收这种废弃物呢，跟废弃的宝丽龙塑胶结合。啊，透过无卤阻燃配方的技术，这个我就不懂这是什么东西哈。那么改质技术还有混炼技术丁丁的开发加设备选用改良，结果制造出了全新的类似木材的混合复合材料，可以当回收搁再利用，有效提升废弃物的使用。我真无简单嘞，咱看这样轻吼，啊这样嫩，它软软的，一掐就可以掐进去这块嘞。经过了一些技术的配方，还有改变它的质地啊，哈，还有混合的技术哈，看这块天然的纤维来合作配料，它竟然可以制造出像木材一样的复合材料哦。 啊，伊外表看起来真正是真像木材，不过啊，摸起来冇迄种木材的触感。但是呢，它更具有这个塑胶跟木材的双重优点，它防潮，你加糖来加，啊也防蚁害，也不会腐蚀，会当广放广泛的用伫这各种的公共设施啊建筑还是结构型那个型材当中，而且呢。这个花瓶会当用依照伊用途跟最终使用目的的不同哦，调整树木的复合复材配方来增加助燃特性哈，所以伊嘛会当用伫室内地板、壁板、甲门窗、门框啊、围篱啊、楼梯，甚至都爱伊。反正传统木材会当用的所在。它都可以用这树木复材，这个配合传统塑胶加工技术来做成那个形状那个样子，而且樱花饼的这个新的树木复材的技术呢，还不含卤素跟重金属哈，符合欧盟的法规，底下可以完全的回收再生。所以这个技术啊，现在呢也跟相关的产业来合作了，要共同开发具有环保特性的产品。这看起来真正是真好哈。谈到公家保利龙废弃物这么多，怎么使用？这么多造成了一个空间，造成一个污染，空间的占用。这种问题现在可以把它回收再利用，这跟八块的三片，然后又有许多相当不错的性能，可以减少木材的砍伐、树木的砍伐，也是真的哈，真好的一个发明。搁甲大家介绍一个超高节能灯具，这超高节能灯具呢，它的诉求就是要减少耗能，减低二氧化碳排放啊，旧灯具呢可以回收再利用这样子。而且创造发明者哈是王平阳，一共照明在全球各个主要工业国家耗电的比例啊，多半介于100%-25%当中，10%-25%当中。所以连发明的这个照明呢，希望啊能够提高光效跟灯具的效率，相对的达到省电的功效。然后呢有一个重点齁、哦、跟大家讲齁、哦、他发现齁、哦、有一些照明节能观念是错的齁、哦、他呢一共随手关灯齁、哦、是一个很好的习惯，不过不可不知的是电源在开关的那个瞬间耗电量最大、所以还要依照光源的不同有所对策。他说呢，根据他的这个原因的研究呢，每一个灯源大多要等一定的时间过后也性能再温点。啊过去嘛这学生啊做过实验，讲下课10分钟内面啊关电费那是10公斤的电费，并不是经济的做法，反而呢电灯经常开关容易降低使用寿命。那现在过来已经有 T5 节能照明业者的设计15分钟来宾会当让光源达到稳定状态，不仅不耗电，寿命长，相对可以达到那个省电的好过，性能更优于这个进口产品哈。那我们买灯呢，其实它也有一些那个建议啦，就是说这个好过弯的灯的好过短，这是电灯它的荧光灯哈的光源。有这个口诀，直好过弯，长好过短， 就是说这个荧光式灯管比 U 型的螺旋型的省电灯泡的效率更高，它等来灯管有个比对灯管的效率更高。那这个大家在选购照明设备的时候呢，也是可以做些参考。在节目的最后呢，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向大地膜拜。这是我经常光临的峡谷，峡谷里面啊是茂密的树林，就算说狂野的风经过这的时候也会变得脚步和缓跟温驯。我真爱一个人比大家领袖，而所谓的领袖方式其实是真简单啦，就是以充满恭敬的心情，静静啊坐大遐，像今仔日唱歌同款，变甲单纯又喜悦，尽情的享受着微风拂过皮肤的感觉，敏锐的去倾听鸟的歌唱， 体会阳光穿过夜隙洒落在身上的温馨。就在那一刻起，对城市内面累积的真多愤懑逐渐来和平，所有多变的色彩都进化了，这是一种无以言喻的宁静跟愉悦。树啊嘛在祈祷，山嘛在祈祷，每一种动物都在祈祷。在无边的祥和中间，我自然就跪下来膜拜，就在像拜不同样五体投地啊，谦逊的趴在落叶中间啊，落叶覆满的泥地之上。我并不熟悉神也是佛的记号，不过我想一切神也是佛都是接近我的，就在我恭敬的趴下去那个片刻。据说提比狗密西根州州立公园内面有一间非常特殊的教堂，这间教堂内面无耶稣的像，嘛无十字架，敢若有一个祭坛。堂啊，而且光线对顶冠头压落来。那祭坛顶冠有一个一段祷告词：请你尊敬生命，请你用心用嗅觉加听觉去发现生命，去发现光，发现影，发现魂、水、风声加水声。二十多岁时阵，我嘛曾经伫这佛教的册内边看过安尼有关禅的故事。有一个和尚，有一天要去请教伊的师父，讲师父，你甲我讲。宇宙有偌大，有偌悬。伊个师傅拄仔伫静坐，迄阵目睭牵铁都无铁开，就讲宇宙敢若五尺。结果迄个和尚满头雾水的走了。第二天，伊过来弄师傅的门，伊讲：“师傅啊，你昨昏讲宇宙的宽度敢若五尺，我想规暝啊，完全毋捌你个意思啊。”结果那个禅师把眼睛闭开，大声喊一下：“你哪不把它出去。”二十多岁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这个故事到底在说什么，一直到四十四岁今天去，当我谦卑的向大地顶礼礼敬，那个是那刹那，我才触及了那个禅师的心意。是吗？人是七尺的身躯，如果宇宙的宽度敢若五尺，安尼你就要低下两尺来，才会当看到这个清楚这个宇宙的真相。低下两尺，那就是谦逊跟恭敬心的意思吧。有偌济人伫在膜拜神明或跪在耶稣像前的时候，真正懂得谦逊的意思呢？不懂得谦逊，邪修拜佛也是在拜一块茶而已。我在树拿来事实上也是在拜茶，不但拜这个茶，还在拜石头，还在拜土，还在拜树叶，拜日头，拜鸟仔，拜神跟佛创造的一切，怀着上界谦卑的心。我试着学习必知佛在这五道境界，漫游在这大自然中间，细心的体悟阿弥陀佛的大慈大悲。伟大的印第安酋长西雅图曾经说过一段话：人并不编织生命的网啊，伊只是网中的一条线。无论人安怎如何对待这个网啊，到尾啊。最后总是要自己来承担。风不绿的山无讲话，风不绿的河无讲话，伊只是点点等待收容你渐渐潮起的尸体。咱的故乡，咱的岛，今仔日就到这。 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